位南平堂的弟兄姊妹早晨。首先代表香港堂的弟兄姊妹向南田堂的弟兄姊妹问安。套用保罗的说话，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给各位。能够同南田堂的弟兄姊妹一起看圣经呢，是上帝所赐的恩典。在这里多谢泽堂会利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愿望上主的说话不单止感动我，亦都感动大家，让我们在祂的恩典之中得蒙造就，满有基督长成的新娘，荣耀我们的天父上帝。今天我希望用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至到四十节去思想信服这个的课题。如果大家有圣经呢，我们不妨打开新约的圣经第七十页，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五至到四十节。这段圣经的背景，由它的上文下理，我们知道耶稣当时带着十二个使徒离开了加利利，向着耶路撒冷去进发。他们未曾去到耶路撒冷，耶利哥城都未到，即是说他们在半路中途，耶稣就第三次向他的门徒表示他将要在耶路撒冷被弃绝、受苦甚至被杀，不过第三日他就会复活。可惜门徒仍然是不明白。根据马可的记载，今次是第三次。第一次在哪里呢？第一次耶稣预言自己要去耶路撒冷受苦被害，但又要复活，是在第八章二十七至到三十一节。当时个地点是在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是非常之希腊化的大城市，到处充斥着希腊不同的神像，亦都相当希腊化的建筑，例如引水道啊、城市啊、一切现代城市的设施，同埋圆形剧场等等。在当时是一个十分追上潮流的现代化城市，在这个被外邦的文化包围住、外邦的宗教包围住的地方，这个小撮的人，耶稣就问门徒，你们说我是哪一个？就只有彼得宣认耶稣是基督。大家不妨想想，在这个被这个外邦的异教包围的这一小撮人，在他们当中突然间他们知道在他们中间里面带着他的就是基督，本来是一个很受鼓励的事情，但耶稣就向他们表示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三天后复活。跟着发生什么事呢？第32节，彼得就拉着耶稣，和修本圣经说责备他，旧版和合本呢就用劝他，不知道是不是和修版印错了。其实和修版的圣经呢比旧版的和合本更加的严谨，相信彼得应该没那么大逆不道，够胆去责备耶稣。但和合本圣经作这个的修订，是因为希腊原文在这里这个字和33节耶稣斥责彼得这个斥责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来的。彼得身为学生，当然不敢对老师的行动指手画脚，但在这班门徒的心目中，弥赛亚的责任是复兴以色列国，怎能够被杀的呢？所以彼得就反对耶稣上耶路撒冷，耶稣就将彼得斥责为撒旦， 因为他不体会上帝的心意，只是懂得按人的心意而行。耶稣很清楚他自己，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他就按着上帝的心意去行。这个是顺服的第一个的条件。耶稣第二次预言自己去耶路撒冷受死和复活的事件，在九章三十至三十二节。当时耶稣是带着门徒开始向耶路撒冷进发，经过了加利利。耶稣向门徒表示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三天后他要复活。跟着发生什么事呢？第三十三节，门徒不明白但不敢问，他们就彼此争论谁为大。用今日的术语来讲，他们在争上位。门徒亲眼见过耶稣满有能力，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就连一只有聋有哑的邪灵都能够由一个小孩子身上赶出来。约翰亦都发觉竟然间有人借用耶稣的名去赶鬼，可见当时的人对耶稣的理解，耶稣是一位能够带领他们脱离罗马人殖民统治的大能政治领袖。可能当耶稣第二次预言自己去耶路撒冷受死和复活的事的时候，他们就将复活这个字和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平原枯骨复活成为极大军队去复兴以色列国的预言对号入座。他们认为耶稣去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会在那里施行大神迹复兴以色列国，重登大卫的宝座，所以他们就互相的增敬，希望能够上位。耶稣教导他们，他们的能力是要来建立人、服侍人，就好像盐的功用一样。因为上帝赋予我们各种不同的恩赐，并不是要来上位，而是用来服侍人的。这个是信服的第二个条件。耶稣第三次预言自己要去耶路撒冷受难复活的事，在第十章三十二至三十四节。当时耶稣带着门徒继续向耶路撒冷的旅程，他向门徒表示，他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三天后他要复活。这一次耶稣更加详细地形容他要面对的事。跟着发生什么事呢？雅各和约翰走来要求耶稣在得荣耀的时候坐在他左右两边，意思是说他们两兄弟希望耶稣同得荣耀。耶稣就指出他们根本不明白自己在求什么，因为当时门徒所讲的荣耀是被人尊崇的光彩日子，但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做，而最能够荣耀上帝的事就是按住他的旨意而行。我们后世的信徒比当时的信徒幸福得多，因为有福音书，有初期教会的文献，我们知道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就是按住上帝的旨意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约翰当时不明白，但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在福音书就这样记载耶稣的教导。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须照样被举起来，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这个是耶稣在世上的最终的使命。所以当他被人在钉上十字架举起来的时候，他的信服就成为上帝的旨意成就。 完成了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照这样看来，雅各和约翰所求的就不是耶稣做了以色列的皇帝，他们两个做左右丞相，是同时和耶稣一起钉十字架。好彩他们没有和耶稣一起钉十字架，因为和耶稣钉十字架的是两个罪犯，不是他们两个。耶稣就用了两个的异象去跟他们教导他们。耶稣就用杯和洗，大家都应该记得在旧约的传统之中，杯呢有时是代表福气的。诗篇23篇大家很熟了，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但是同时杯亦都是代表苦难。以赛亚书51:17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的杯，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直到喝尽。大家都应该记得耶稣被出卖的那一晚，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里面亦都是这样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耶稣牺牲自己，担当了世人的罪，使世人得到福气，就是这个杯的意思。耶稣所用的洗这个的意象，是代表生命的改变。我们都知道约翰施洗约翰的洗是呼吁人悔改回转，才能够接受基督的福音。而耶稣所讲的洗，就是指死而复活的生命改变。保罗在罗马书6:3-4讲得好，他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借受死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死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是要我们行事为人都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所以饮耶稣的杯和受耶稣所受的洗，这两个意象就是要提醒凡是跟随耶稣的人，作为他们的门徒，我们都要承受上帝在我们生命之中所安排的福气和苦难，同时都要被上帝所改变。弟兄姊妹，饮耶稣所饮的杯和受耶稣所受的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耶稣自己就曾经三次求父撤去这个的杯，但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他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信服，使信服他的人成为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有一首很出名的诗歌，相信大家都听过或者都懂得唱，歌名叫做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中文的翻译就是我心灵得安静。很多的圣诗都是先有音乐家写了曲，然后有人配歌词，但这首歌的歌词是早在130年前就写了的，后来才由音乐家去配了音乐。这首歌的作者 Horatio Spafford， 我们姑且译他做斯巴佛，他的生命就好像圣经所讲的约伯一样，灾难一浪一浪的冲击他，然而他却是在十字架的耶稣身上得着了安慰。这位斯巴佛 他的祖籍是挪威，他在美国出世，在芝加哥居住。他是一位有名的律师，亦都好懂得投资，在芝加哥有很多的物业。他有四个女，在43岁的时候，他太太还跟他生了一个男的婴孩。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和当时出名的报道家穆迪博士是很好的朋友，他亦都是不时的协助他的工作。在其他人的眼里面，他实在得到上帝很多的恩典。但是灾难却是在1871年突然临到他。首先那一年他的仔突然间死了，他痛失儿子的几个月之后，芝加哥就发生一场大火，将很多的房屋烧毁，斯巴佛的所有的物业和他的毕生积蓄都付诸一炬。得到这个这样的巨变，斯巴佛仍然是信心十足，镇定的处理。两年后，他就决定同家人暂时离开这笪的伤心之地，去欧洲旅行度假。但是在上船的前一日，因为芝加哥城市在灾后重新规划的缘故出了一些问题，他需要留下来处理。他就将妻子和他的女儿如期送上船，并且承诺几日之后，当他处理完公事之后，就马上同他会合。就在1873年的11月22号，这只船载着他的家人驶到接近英国的时候，就被一艘帆船拦腰的撞击，在12分钟之内整只船就沉了，全船有226人落难。这种的海难轰动一时，斯巴佛后来收到太太拍回来的电报，很简单，他说 Safe alone, what should I do? 孤身获救，我应如何？即是说他四个女儿都已经浸死了。斯巴佛于是就马上启程去英国接回他太太回来。他坐的船来到这一个海域的时候，船长向乘客宣告这个地方就是发生海难的地点的时候，斯巴佛就拿出一张纸，写低了以下这首歌。我们有这首歌的背景，我们不妨唱一唱这首歌好吗？我们请司琴弹一弹。 这首歌的歌词之中，我们感受到斯巴佛在痛苦患难之中他的平静和安稳，他的故事仍然继续。他们夫妇在芝加哥居住了8年，他太太再为他生了2个女一个仔，可惜他的仔在4岁的时候患上了猩红热而逝世。斯巴佛就决定带埋太太和2个女在1881年移居到耶路撒冷。他和13个瑞典的基督徒家庭在东耶路撒冷成立了一个慈善机构，叫做 American Colony， 美国人群体，向当地贫穷的居民提供食堂、医院和孤儿院的服务。透过这些慈善工作，他向当地的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家庭这些群体去见证耶稣的大爱。斯巴佛在1888年10月16日在耶路撒冷因为患上了疟疾与世长辞，他死的时候是60岁，但他所创办的这个机构运作到今日，得到不同群体的信任。无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又或者在1993年在奥斯陆举行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和平谈判，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斯巴佛因为经历了苦难的冲击，他明白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他就在钉十字架的基督的身上得着了安慰，信服地接受耶稣所喝的杯，亦都接受了耶稣所受的洗，真真正正地活出了基督的样式。由他写的诗歌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并不孤单地去面对生命的苦难和冲击，以致到这些冲击不但没有阻碍他为主而活的生命，在痛苦患难之中，他靠着钉十架的基督得到了心灵的安宁，使他继续服侍有需要的人，为到那些仍然在悲伤苦难当中的人带来安慰。他在痛苦试炼之中所表现的信心，永恒地带给后世人在苦难之中的人一些实在的盼望。让我们低头，我们诚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你，你赐下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立下了信服的爱心榜样。主，你所饮的杯和你所受的洗，我们都要经历，但我们仍知道我们的软弱，求圣灵加添我们的信心，增添我们的能力，信服感去成全天父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靠着钉十字架的基督的爱，叫我们知道心灵平静安稳。也都祈求圣灵带领我们努力实行天父上帝的心意，叫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祂。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我们救主基督的名，阿们。